大家稍后啊，欢迎来到我们金信基金直播间。那么这个今天我们的直播背景板又新增了一个新的这个背景啊，那么目前来讲是非常纯的这么一个色调。那么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这里面这些代码呢，这个可能是我的这个学识不够啊，这个知识不够。那么，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懂里面的这些这个公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呢，就是很多用户呢，其实最近都有关注到我们公司的一支产品啊，叫金信量化精选混合啊，这支产品。那么这支产品呢，在咱这个互联网上也确实是从这个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关注度不是特别高，到现在呢。也是整个互联网上可能大大小小加起来呢，可能也有那么大几万的这么一个人关注了啊。那么如果说 AC 朋友加起来，可能都已经接近10万了啊。高等数学啊，确实我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这个概率论是挂科的，确实对数学这块这个能力就止步于这个高中水平啊。高考的时候，我们江西的数学高考还是挺难的，我还是考了100多分的，110。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一届的理科状元啊，其实也就才考140不到吧，130多，因为我们最后一题基本上就是废题啊，就是很能，就是那种全省平均分很低很低，然后他这种就算下来就基本上就是很，就基本上没有人拿分的那种情况啊，那么就算是一个废题啊，所以呢，其实我110也还不错啊，我们是属于我们学校的这个二等班，但是一等班就是。一等班它其实只有40个人，就是从我们这4个二等班里面去抽出前10名组成的这么一个一等班啊。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二等班其实也挺厉害的，但是我们班平均分只有90多分数学啊，所以其实我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到大学呢，就是这个学习不是特别好啊。下午是2个，上午是1个啊，微积分是吧？就是竞赛难度呗，对啊，就是竞赛就是很难啊，最后一题确实很难。这个江西的数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最后一题，我们那年最后一题，我记得是一个立体几何啊。但是呢，这个往年一般来讲，立体几何它应该是在第一道大题，就是建立一个 x y z 轴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 x y z 坐标，然后解这个三元一次的这种方程啊，就是挺简单的。但是最后一题呢，那年我们最后一题是一个这个空间立体几何啊，轴我都不知道怎么建。江西的菜好吃，是的啊，江西景阳冈小松武松大壮，这个莫不是我小学同学发小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直播背景啊，是这个关于这个量化金信量化精选混合这支产品啊。那么这支产品呢，确实是在今年互联网上大家关注度很高啊，也是这个关注人数啊，这个增长的比较多的这么一支产品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之前其实，在基本上啊，在大多数的直播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跟大家提过啊，这支产品它的这么一些简单的情况。那么，既然大家呢关注度这么高，这支产品，那么所以呢，我们就重点的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啊，这支产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啊？那么公司呢到底是怎么样去投资的，对吧？那么跟大家去聊聊这个产品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供大家呢去做一个参考。江西的菜呢是挺辣的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呢去尝试江西的这么一个特辣或者是这个变态辣啊，那么外地人可能不是特别能接受啊，那么可能有的人这个不服，说我是湖北的啊，我是这个湖南的啊，或者是这个云贵川的啊，但是呢，确实江西菜还是挺辣的，每个人的辣度不同吧，啊，我们那是纯纯的这个干辣啊，辣的头皮发麻那种。好，那么在正式开始内容之前，还是先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那么小助理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产品啊给大家弹出来啊，我也给大家弹一下，就是大家呢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的金信量化精选混合呢这支产品，那么它的这么一个最近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去讨论区看看一些用户的这么一些真实评论。江西的辣度呢确实是更胜一筹，您说的是这个幸福的犀牛跳高，说的是这个辣度吧？好啊，那么这个在正式开始内容之前，还是先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所有的基金的过往业绩呢，都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也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啊，相关数据和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本场直播的内容也不构成投资建议啊，每位投资人呢务必详阅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啊，充分了解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资产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后再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我们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我们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我们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我们投资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白手的啊，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么一个入口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啊。那么社区活动呢里面也很多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介绍啊，还有一些这个参赛的这么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规则啊或者是一些奖励啊什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里面呢也有我们关于这个金星量化金选混合知识产品它的这么一个同业绩排名的这么一个情况。你们村啊，江西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啊，这个江西我觉得是个好地方啊，我觉得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的啊，不愁吃不愁穿的啊。然后现在呢，这个五一的时候，我们老家很多的人，就是我们在老家的人，还去山上扯那个竹笋啊，大家知道吧？就是那种小小根的那种竹笋啊。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活动的，我挺喜欢去山上扯竹笋，但是呢，就是担心有蛇，不知道大家那个这个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啊，去山上扯竹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这个在那个林子里面钻来钻去的，然后你扒拉一看，哇，那个竖起来葱葱郁郁的那些这个竹子，你扒的那种感觉特别爽。好吧，那么我们就还是先聊聊这个正题吧，对吧，跟大家去聊聊这个金星量化金选混合这支产品。那么当然基金经理呢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那么其实金星量化金选混合啊这支产品啊，那么其实是我们投研团队啊那么多年的这么一个深耕啊，那么合力的去打造的这么一个量化的这么一个策略。今天几个啊，那么上午是一个，下午呢是两个。那么同时呢现在不是 AI 呢很厉害对吧，那么我们也会结合 AI 的这么一个深度学习。那么有用户可能就会说啦，那么之前的话也没见你们这个量化呢这个关注度那么高起来对吧。那么其实整一个量化模型它是需要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么一个整个投研团队的一些这个思考啊或者去优化的对吧。那么其实整个这个量化金星量化精选混合这个量化模型加 AI 然后深度学习精选行业深挖个股对吧，这里面呢这个虽然说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去详细的去介绍一下它的这么一个策略啊。首先就是量化加集中的这么一个策略，是我们投研团队呢啊这个多年的这么一个深耕对吧，合力的去打造了这么一个量化的策略。那么再结合 AI 的这么一个深度学习，那么去建立专业的这么一个选股的这么一个体系对吧，那么秉持的就是啊量化呢去集中投资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这个逻辑对吧。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这个主观这块对吧，那么就是我们投研团队啊，那么它会深度的去融合啊像一些这个比如说基本面啊或者是技术面双重的这么一些维度，那么去构建或者是去调整啊去优化整个这个对模型进行持续的优化啊，那么模型呢再去进行一个选股对吧。那么量化模型去甄选这个行业与个股，那么基金经理呢集中的去这个去对于这个模型的进行一些优化对吧。比如说第一个啊，那么我们量化策略的团队那么不断的会去优化整个这个模型啊，通过一些这个多因子和一些 AI 的一些算法对吧，然后以及精选整个这个高景气的这么一个行业，那么去把握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轮动的这个机遇对吧。当然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就是我们能够提高我们这个行业轮动它的这么一个把握的这么一个这个准确性对吧。甚至呢如果说在这个行业呢要调整的时候对吧，我们能够提前的去那个能够通过这个量化模型对吧去预警啊。比如说当然这个可能百分百并不是未必是准确的，我们只是就是希望未来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吧。那么比如说百分百预警啊，那么啊也不是说百分百预警，就是提前预警，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一定的减仓对吧，这样至少在整个这个行业模调整的时候对吧，那么有可能我们整个这个波动虽然可能你不能做到百分百呢就是避开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调整对吧，但是你至少能够去降低整个这个组合的这么一个波动，或者是至少让这个整个组合的波动小一点点，这是第一对吧。 第二啊，我们也会整个量化模型会叠加啊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深度的学习功能，对吧？现在 AI 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么强大，我看见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其实自己在本身的投资过程中也会结合这个 AI 的这么一些这个功能啊，去进行这个什么呀？去进行一些这个筛选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啊，那么在这个股价不断创新高的，然后这个量能呢持续释放的，然后呢在竞价阶段或者是前五分钟啊，它的这个量能换手率要达到多少的，对吧？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些这个个人投资者其实呢都会结合这个 AI 呢去做一些这个这个选股啊，或者是选一些行业，对吧？当然我们基金公司当然也不例外，对吧？我们的投研团队也会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深度学习功能，对吧？那么在高景气，让整个这个量化模型，对吧？那么在高景气的行业中去精选高成长的这么一些这个个股。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欢迎我们的87啊，今天上午呢是一个啊，下午呢是两个。那么第三啊，就是我们基金经理啊，也会对重点的这个行业和个股呢进行一个跟踪分析，对吧？因为你量化模型你选出来的这么一些这个这个行业也好，对吧？那么这些标的也罢，对吧？那么你需要对于这个东西这个结果去进行一个校验，对吧？能否那么能否呢给我们整个这个投资组合啊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个表现，对吧？那么就需要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去校验。那么我们基金经理呢就会对于一些重点的行业，对于一些个股啊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分析，对吧？就选出来的这么一些个股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那么再去对于比如说哪个地方啊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好的，对吧？我们再去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持续的优化啊，那么去做一个这个投资，对吧？所以呢其实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大概呢就是量化模型甄选行业和个股，对吧？那么基金经理的参与这个整个量化模型的这么一些优化啊，整体呢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步骤。那么在整个现在的这个市场行业轮动，对吧？那么在这个市场情绪，那么在整个政策啊高频切换，然后以及传统策略呢，其实在当前这些背景之下啊，其实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难以去应对的。那么而我们的这个量化加集中的这么一个策略啊，那么在大数据的这么一些基础上，那么就会通过一些量化的模型啊去锚定一些投资的这么一些框架，那么去精选一些行业，去精选一些个股，那么量化的投研团队啊，那么也会根据量化模型的提示，不断的会加一些主观投资逻辑融入到这个模型里面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模型，去提高我们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胜率，对吧？所以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啊，我们这个精信量化精选混合呢，在这几年它的这么一个这个整个策略上面的一些这个成长啊，对吧、啊？或者是投资胜率上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对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呢，它的一些这个表现的一些情况，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整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投研团队，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量化模型这块也确实是费了很多的这么一些心思，对吧？我们会根据量化模型的这么一些提示，对吧？就算它选出了行业，选出了个股，对吧？这个我们也会对结果进行一个负责，进行一个分析啊，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不断的会加入到一些这个基金经理整个投研团队，对吧？那么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将一些主观的这么一些投资逻辑啊，那么融入到一些这个量化模型里面去，那么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模型，争取能够给我们大家呢去提高这个投资上的一个胜率。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精信量化精选混合啊，那么这支产品这个讨论区啊，这些用户他的一些真实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么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当然如果说有用户说这个大壮啊，大壮你们这个精信量化精选混合呢这个产品，那么是布局在什么方向上面的一个产品，那不好意思，对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量化模型呢，它其实这个有可能啊，那么时刻呢都在做一些这个变化，无论说是行业啊，像一些个股啊，它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些变化的，对吧？那么我们呢其实也跟大家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些节点的那些数据，一些季报里面的这么一些数据，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基金经理或者是整个量化模型它其实会有一些新的这么一些这个变化在里面啊，那么我们呢未必能够及时啊 是知道的啊，未必能够及时是知道的。所以呢，你如果说问我他投资什么样的一个行业，那不好意思，我大壮呢可能也不知道最新的，对吧？甚至可能早上跟下午，他其实整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占比，他可能都有所不同啊，都有所不同。所以因为整个市场它其实每天都是在变化的，所以呢，其实这种类型的这么一个产品，对吧？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真实用户的这么一些体验的一些情况啊，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可以去参考参考啊，可以去参考参考。而且呢，在整个当前的怎么一个市场，这个行业轮动啊，特别特别快。那么我们的一个市场情绪，对吧？那么变化呢，也特别特别的一个快啊。前几天大家的这个情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今天呢，整个这个指数呢，也是一个窄幅的这么一个震荡，对吧？但是今天早上啊，那么这个整个市场呢，它是一个低开的，而且像前几天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些板块，今天可能有所调整。你会发现啊，这个像商业航天啊，像这个 CPU 啊，对吧？以及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存储，那么像锂电、新能源啊这些相关的这么一些方向啊，它其实军工啊等等这些，它其实都是在一个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轮动，对吧？在这种行业轮动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在这种现在呢，其实很多的一个人投资者有参与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对吧？前几天。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吧，我的同事跟我讲说，一个不怎么关注股市的一个朋友去问他这个股市能不能投，对吧？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做这个股票上的一个推荐啊，就是也就意味着确实很多的一个人投资者其实关注到这轮的这么个市场行情，对吧？现在呢很多的一个人投资者朋友。那么已经到这个市场里面来，无论是通过基金还是通过股市，对吧？那么整个这个市场情绪，那么也更难去把握了，对吧？那么特别是像现在整个这个外部的一些因素的扰动，对吧？以及像一些这个政策啊，比如说像昨天美股的这么一个调整啊，因为像美联储的这么一些这个数据超市场预期，对吧？那么这些通胀数据，那么大家呢对于这个降息又开始担忧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变化，那么政策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以市场的这么一个情绪，那么行业的这么一个轮动，对吧？也开始买电网，对吧？电你会发现就是，电力啊，电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发电设备，其实今年呢，这个也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表现，包括像 AI 应用，就是其实整体来讲，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行业轮动啊，它的行业轮动呢特别特别快。对，主线呢，这就是基本上整个市场的这个主线啊，核心的这么一个主线还是在什么呀？科技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向，只是说在细分领域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这个方向上面，它不断的去做一个行业轮动，做一个高利切。那么这个是我们个人上面很难切到啊，我们个人上面很难能够去把握的。当然，这个量化模型呢也未必能够百分百的去把握，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量化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不断的去优化啊，基金经理呢会不断的去优化整个投研团队，不断的去优化整个量化模型它的这么一个一些策略啊，或者是不断的把一些主观的一些投资逻辑加入到这个量化模型里面去，不断的去优化整个模型，那么去提高整个投资上的一些胜率，对吧？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更好的这么一个投资上的一个体验，对吧？所以呢，其实整个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觉得像这种类型的这么个产品，对吧？像行业轮动的，对吧？像这种量化类型的那种产品，那么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呢去关注关注的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市场行业轮动啊，那么觉得很难把握的，对吧？那么自己呢去构建这个组合，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把握，对吧？你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什么呢应该这个该止盈，什么呢应该该止损，对吧？这些呢其实很难去把握的，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个量化模型啊，可以去关注一些量化相关的这么一些一些产品啊。那么单纯的从这个市场反应速度上面来讲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它会反应的更加灵敏一些。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去看基金，或者是自己去看股票。你一时间你只能看到一只基金或者是一只股票，就是你当下你只能看到一只，对吧？你就算你这有一些很多的一些 APP 上面有一些功能，你可以把这个基金跟另外一个基金呢去进行一个 PK，对吧？那么这两个基金是怎么样的？你无论说这个收益的这么一个超的这么一个胜率啊，还是说它的这么一个风格的一个稳定性啊，还是说超过这个等等这些它的这么一个 PK 之后啊，它这个基金它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一时间你最多也就只能看。啊，两只、三只、四只，对吧？你其实你很难看多，但是量化模型呢，它能够监测的这么个维度，它监测的这么一些因子，或者是它监测整个，无论说是整个政策层面，还是说这个行业轮动层面，还是说整个量能层面，对吧？那么比如说像现在 这个啊一些科技啊某一些细分领域它的这么一个成交量占整个市场它的一个成交量的这么一个占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市场有没有过热，对吧？那么政策呢有没有变化，对吧？那么当前这个市场那么3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成交，这个量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对吧？那么哪些板块它的这么一个动能呢有所枯竭等等，这些其实我们单纯的从人为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很难能够说特别灵敏的去把握到这块的一些变化，但是呢其实从量化模型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能够，对吧，一定程度上能够去协助啊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把握，对不对？我们的初心666说基金合适熊市买牛市卖啊，大部分人搞反了，但是呢其实熊市和牛市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后市的啊，都是一个后市性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么谁在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然知道2024年的9月24号啊整个这个市场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反转，但是呢你从2024年的9月23号当时大家还是很悲观的，对吧？当然在当时这个市场成交量也就其实也是才5000亿左右的这个水平，5000多亿6000亿。不到这么一个水平，甚至这个放量可能也是在七千亿不到这么一个水平，对吧？那么所以其实这都是从后市性的这么一个角度。那么现在来回过头来看，我们当然知道昨天去年的这么一个 CPO 光模块，对吧，是去年整个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核心主线，对吧？那么但是你放在去年的4月7号那天，整个这个 CPO 光模块，我们拉一下。去年2025年的4月7号 CPU 光模块这个指数是884158啊，这个指数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当天跌了 16.36%， 啊第二天继续跌 1.53%， 第三天是涨了 2.42%，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振幅是 10.69% 啊，它是就是低开高走，就是在这种幅度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很难会想会觉得就是当时关税的这么一个因素出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个这个 CPU 光模块这种啊涉外涉及对外出口的可能天都塌了，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从这个往后它就对吧高歌猛进，这个咱谁也说不准，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当前这个市场啊，这个其实对于未来这个市场其实没有谁可以去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预判，对吧？那么无论说是好的市场还是什么这个市场，对吧？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呢这个能够踩准每一轮的这个行情，但是确实是很难去把握得了，对吧？所以呢才会有一些这个均衡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有像这个量化类型的那种产品，精细量化精细混合这种做行业轮动的，对吧？对吧？那么去协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量化模型的这么一些优化，对吧？那么去提升我们的整个这个啊，提升我们整个这个它的这么一个投资的这个胜率，对吧？那么所以呢，大家在当前整个行业轮动这么快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如果说个人确实很难去把握的，大家呢不妨啊去关注一下像这种行业轮动这种类型的这种量化类型的这个产品吧。对吧？那么像精信量化精选混合这些产品呢，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关注度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啊。那么 AC 份额呢，加起来可能都已经接近这个有10万人的这么一个左右的这么一个关注了啊。当然，可能很多的用户呢，他没有加自选，对吧？那么其实知道这些产品啊，甚至可能很多的这个持有人，对吧？他甚至都没有这个加自选，就是关注这些产品，但只是说在自己的这么一个基金持仓界面里面能看得到。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啊这个关注我们这产品的可以先关注起来啊，那么去看看我们这个产品它的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对吧？如果说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投资体验，对吧？咱到时候再去看看结合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那么再去看看如何去做一个配置。当然啊我们这种类型的这么一个产品呢其实还是这个非中等级的伪 R3 啊，还是这个适合我们专业投资者和 C3 C4 C5 的那个投资者，那么波动相对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上述是我们管理人评级啊，具体的以各个代销机构的评级及匹配意见为准，那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呢还是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基金定投的方式参与也是比较不错的。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并存啊，对吧？那么其实左侧右侧呢其实咱也不能都说它对还是错， 啊，对吧？那么当然，这个左侧这边来讲呢，我觉得啊，你就要有一定的那个信心，对吧？你不能把左侧完成一个短线啊，你不能把左侧完成一个短线，就是你买进去之后，你本身来讲是一个左侧，对吧？你觉得相对来讲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那个位置，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恒生科技指数，对吧？那么我觉得它是处于一个历史比较低估的那个位置，对吧？你低位去布局，那么未来呢？你是希望它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上涨空间啊，是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弹性，对吧？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它当下是不是最低的这么一个位置，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左侧这块啊，当然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你踩准这么一个风口，那么 OK 啊，那么未来你这个整个体验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右侧这块呢，其实可能就是整个这个行情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起色了，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再进了一个布局。对吧？那么其实左侧、右侧呢，其实整个这个其实都是有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对和特别错，就是只有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能够耐得住寂寞的啊，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啊，类似这种投资者朋友，对吧？你左侧的话啊，我觉得可以去考虑，对吧？毕竟呢。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会调整到位啊，或整个这个风口会来，对吧？如果说你只是像这个我们初心66说的，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些这个短期，对吧？或者是你本身来讲是一个比较喜欢操作的这么一个投资者朋友，对吧？那么我觉得左侧呢，可能你会耐不住寂寞啊 对啊，你前提是得有足够的子弹啊，并且呢这个亏得起。当你有无限子弹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很难啊，出现亏损，因为你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对吧？那么所以呢，其实还是这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预期。如果说你左侧去配置，那么你就需要去耐得住寂寞啊，需要去耐得住寂寞。我们这个用户说的是对的，你如果说有无限子弹，你左侧加呗，你补呗，它跌了你加，对吧？你1块钱跌了5毛钱，你1块钱你买了1万块啊，净值是1块的时候你买了1万块。你5毛钱的时候，你买2万块行吧？你就能买四万份，对不对？我们不考虑成本，你就能买4万份。然后呢，你再加上你那么前的1万块钱，你总共就投入了3万块钱。但是你有5万份，对不对？你有5万份额啊，你有5万份额，那你的成本就变成了6毛钱。那么就算再跌，对吧？啊，你再买，它的成本呢总是会被你拉低的。等这个风口，等这个行情来的时候。那么这其实就是定投的这么一种这个逻辑啊，就是它就能够很快的享受到这个行情上涨所带来这么一个这个成长的那个红利了啊，它可能就很快的就能够回本，对吧？甚至呢能够很快的就赚钱，不用说再苦苦的等到一块钱了啊，不用说这个苦苦的等到1块钱，然后这个慢慢的磨，慢慢的等。右侧买了就能赚钱啊，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所有人都是这个喜欢的感觉，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对啊，我们这个吹牛没有。并不是这个所有的右侧买了都能赚钱啊，就是因为不要频繁的去做追涨杀跌，有可能你这个追在了山尖尖上面，对吧？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板块的一个基本的这个逻辑的吧，就是这个中长期来讲，如果说产业逻辑比较这个硬，对吧？还是好的赛道啊，好的公司，好的价格，对吧？首先赛道要好啊，那么公司要好。对吧？那么价格也要好。如果说你买到了一个很贵的价格，你估值水平你买到了一个很贵的价格，你觉得你买了立马就能涨吗？啊，我觉得这种呢，它是未必的啊。好吧，那么其实现在呢，这个市场行业轮动呢，特别特别的一个快吧。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当然呢，现在自己呢个人去投资，当然我也不会把握啊，我也不能说100%的能够做到一个把握，基金经理呢自己也不能说100%做到一个把握，能够把握到整个这个行业的上面的一些轮动，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个投研团队啊，那么就会去对于整个这个量化模型啊去做一个优化，对吧？那么不断的去对它进行一个优化，那么才能够。去争取给大家呢获得更高的这么一个投资上的一个胜率，对吧？那么对于这个个人，对于我们人的主观上来讲啊，这个量化模型当然可能会更加的一个敏感一些，对吧？那么对于数据这个统计啊、分析啊，可能会更加的那个快捷一些。那比如说你1万乘1万，你这个计算器和你个人，你当然这个是简单的这么一个数据，对不对？那么你可能说你个人口算也很快，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是呢计算器，你3998乘以4211，你要算，肯定没有计算器的快，对吧？啊，那么所以，当然我不乏有这个天才啊，不乏有天才这种心算的天才，他确实很快啊。那么所以呢，其实像现在这个行业轮动那么快，对吧？那么外部的这个因素啊，什么政策啊，各种各样的又这个变化又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其实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觉得现在整个行业轮动那么快啊，那么我们其实个人上面呢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像这种行业轮动这种产品吧，像我们的金信量化精选混合，对吧？大家可以进讨论区里面去看一下啊，这些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些这个真实的一些体验啊、反馈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关注，对吧？那么一定要匹配上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啊。那么现在买不买呢不重要，对吧？那么我们先关注起来，如果说真的能够给大家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投资体验，对吧？那么到时候大家呢再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根据自己的这么一个资金安排，那么再去配置也是 OK 的啊，对吧？也是 OK 的，但是前提上没有最好的一个产品啊，没有最好的一个产品，那么只有什么呀？最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个闲钱理财，其实投资理财呢，确实是每个人他其实都可以做啊，只是说这个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吧啊。如果说你想通过10000块钱能够短时间内赚到100万啊，其实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对吧？但是你不断的这个理财，对吧？我觉得你总有一天呢是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奋斗的，对吧？但是如果说有钱，你1亿，你1亿你放在银行里面，你一年，咱就不谈那个大的存单，咱就谈现在这个些大行，国有大行它的这个一年期的那个利息0.95%，一年都有95万，是不是？那么当然我们不能通过这种绝对值嘛，对吧？我们还是这个投资理财这块啊，闲钱理财，其实我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无论说是什么样收入的这么一个群体吧，其实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啊，都可以去考虑的啊。那么有句话叫什么，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对吧？好吧，那么今天整个直播内容大致也就这些啊。那么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我们的金信量化精选混合这些产品，对吧？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在最后给大家去推这个推到我们的这个货架里面这个前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讨论区啊一些真实的这么一些这个持有人这么一些这个实际体验，好吧？那么有任何问题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下午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当然下午呢可能就是结合这些盘面什么一些这个消息跟大家去聊聊这个市场的一些热点什么之类的，好吧？那么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大致也就这些内容啊，那么希望我们那个投资能够对大家呢能够有所帮助，好吧？那么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啊，大家拜拜。